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三章一至十三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福音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快就要圣诞节了。在圣诞节之前，这是我来讲的最后一次，所以在这里呢，因为下一次是小东讲了啊，所以在这里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啊。这个月呢，我们继续来讲关于历史观的问题。今天我们选的题目叫做历史观的归正。那么之所以叫做归正，就是表示我们以前的历史观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需要归正。在继续我们历史观之前的时候，大家要想一想，历史对我们重要吗？历史对我们重要吗？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啊？作为一面镜子啊，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照一照，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该怎样行，对吗？历史是延续的，历史是客观的，我们都活在历史里面。那么我们如果了解清楚地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通常情况下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该怎么活。如果没有历史，人就没有，好像没有根，啊，我们家族有家族的历史，个人有个人的历史，我们今天实际上它是一个历史的延续，而且呢，这个历史还在继续往前发展。那么我们研究过去的时候是为了学习我们如何面对未来，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么过去的历史要看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客观的、真实的去看它。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特别是神呼召我，我蒙召去做传道人，到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因为我原来对历史不感兴趣，因为我是对理科感兴趣，对文科不太感兴趣。但是当我进了神学院以后，开始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原来我发现历史是这么重要的。圣经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记录历史，而且圣经几乎花了更多的篇幅来预言未来的要发生的事情。什么是历史呢？历史是一个过程。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历史是历是过去的了啊，成为历史了就表示成为过去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那一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为是历史。 唯有圣经他把未来的事情要发生的将要发生的历史也写在圣经里面。那么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吧，是我的内心里边产生极大的震撼。所以我在讲圣经的时候呢，通常我要画一条线啊，这条线呢三点两线啊，来画成一条线来啊。我对不起，我没有做投影啊，大家从内心里边去想象啊。培养这个想象感也蛮重要的啊，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很多东西是不能用眼睛看啊，是用你的开发你的内心，开发你的思维啊，来理解来想象。圣经两个重要的点，就一个是创造，一个是结束，厉害吗？大家没有反应。一个是创造，一个是结束，厉害吗？他把整个人类的历史两头写在里面，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开始到结束已经都写完了，都在圣经里面。神是如何的创造世界，那是在创世纪里边，神要如何的结束这个世界，那是在启示录里边。所以这两卷书已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两头写在里面了，然后中间就是整个的过程。你不是说三点两线吗？这只讲了两个点，中间有一个点，中间这个点是什么时间呢？是公元，我们今天公元2014年。为什么是2014年？我相信我们中间大概大多数的人都知道2014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2014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是从耶稣降生的那一年开始算。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自然的把人类的历史分成了两个部分，那么分成了公元前和公元后，也就是说他的降生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成为公共的纪元，我们都要纪念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全世界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宗教、哪一个语言，通通都要使用2014年啊，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上帝的大能就是全世界的人自然的和不自然的都要接受人类的历史是这样划分的。两线就是公元前一条线和公元后一条线，自然的把圣经分成了两个部分，人类的历史分成两个部分，就是旧约部分和新约部分。在这个旧约的时代里边，使徒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写了一件事，他说这里有一个奥秘，就是在造物的主，在上帝的那里有一个奥秘，这一个奥秘在公元前的时候没有叫人知道，人不明白，所以人活在历史当中，不知道历史为什么这样发生。我们有历史学，这个历史学就专门来分析研究这个历史里边到底有什么规则，有什么规律，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发生。那么我们从中就总结出一些的经验，好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怎样面对现在和未来。那么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大部分的人接受了所谓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啊，不相信有上帝啊。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我们就被教导说人民创造历史啊，人民创造了历史。有些人说是英雄创造了历史啊，这个上次孙牧师讲大国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来预言历史的时候，因为主要的事件的脉络，神的工作是透过这一些世界上这些国度的交替来使我们看到其中的脉络。可是当我们慢慢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慢慢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真正掌管历史的其实不是哪一个人，不是人民，也不是大国，也不是君王，也不是英雄，在这里告诉我们乃是这一位造物的上帝，他在这里边掌管这个整个人类历史的 发展的趋势。所以只有他有资格来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事。大家如果有兴趣，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想要说预言，但是哪一些的预言有100%的准确性？谁有100%的准确性的预言的能力，这个人就是上帝。因为只有他有能力来掌管人类的历史，向着自己预言的方向来发展。我小的时候学习人类的历史，是必然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然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后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呢，我们都要加入实现社会主义，然后预备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一个大潮流。如果谁不同意这个，他就是反动的，他就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哇，那个时候这个声音喊得好大啊！那我们都相信，都接受。可是，后来89年我出来澳洲，到澳洲以后，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中国的伟大领袖，当然不是第一个伟大领袖，是后来我们的一个伟大领袖啊。后来我觉得他也是伟大领袖，因为他也画了一个雕像，也这样。伟大领袖似乎都是这样啊，我学的不大像啊，这个因为不是伟大领袖啊，所以他们都是大手一挥啊，就是指出前面的方向。这个人是邓小平啊，邓小平先说了一，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啊，要叫少数人先富起来。当我一听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咯噔一下子。你们听过这句话吗？中国大陆的人听了以后什么感觉？咯噔。有没有不咯噔的啊？很多人没有咯噔，为什么呢？因为觉得我们穷怕了，所以应该富了。其实当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时候表示什么啊？表示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放弃，对吧？不再共产了吗？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共产主义，什么人人平等，没有了，叫资本家重新出来。当年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现在要土豪，是吧？所以这个你看到微信里边建议 WiFi 下边看土豪随便，是吧？所以这个土豪今天不再是负面名词，不再是斗争的对象，不再是消灭的对象，而是受人尊敬的对象，都争先当土豪。所以人的历史观怎么看？他的预言，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没有被解放全人类，被人类把他解放了。所以咱们大陆人叫做解放，台湾人叫做沦陷，到了最后到底是解放还是沦陷？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在预言未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懂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会真正的看明白历史是怎么回事。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总结里边的规律，其实人很多的规律，历史很多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谁有资格，谁有权柄来解释历史，谁有权柄来预言历史呢？只有这一位掌管历史的上帝。那么我们打开圣经来看 一段经文，这还是在旧约的但以理书里面，就是上一次孙牧师讲到这个圣经的历史观里面，那么这里边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当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的这一个大君王啊，他做了这个梦以后，那么但以理就给他解释这个梦。那么当然这个已经说明了上帝已经把未来的历史已经讲给他听了啊，借着这个梦给启示给他。因为但以理书里边的预言太准确了，以至于后来的很多研究圣经的人， 特别是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以为但以理书是后来写的，因为他不可能怎么一个预言会这么样的准确呢？啊，那么现在圣经的预言对于以色列的预言是如此的准确啊！现在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啊，上帝重新把以色列从世界各地收聚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使他们重新成为自己的国家，而且整个这个过程全部写在圣经里边，这就是2000到3000年以前圣经里边所记录的。你说这个太准确了，是后来的人写的吧？啊，这个已经不可能了啊，这是最近的事情才发生的事。好，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第32节啊，但以理书第四章第32节。那么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点破。后边这句话啊，因为当这个巴比伦王他这个成为统治当时这个世界大部分版图的最伟大的这个国度的君王的时候，哇，他建立了巴比伦这个大城啊！他看到这个大城以后，30节，他说这样的话，他说这巴比伦这样的大城，这个大巴比伦，不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来建为京都的吗？要显我的威严和我的荣耀吗？当他这句话还没说完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来下来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32节说你必被赶出去离开人世，与野地的野兽同住，吃草如牛，并且经过七期，然后等你知道。下边这句话是重要的，我们一同把这句话读一下，预备起。至高者在天上，在人的国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这一句话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人类历史的发展这背后的那一个真正掌管者他是谁。那么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圣经把所有的人类的历史，其实包括宇宙万物的历史，全部写进去了。今天有很多不信的人，在不信上帝的人啊，特别是有一些所谓的科学家，在鼓吹进化论，在鼓吹宇宙大爆炸，在鼓吹地球有50亿年。啊，这个宇宙万物就是一说就是多少亿年、多少百万年、多少千万年以前啊，曾经发生什么事？弟兄姊妹听过这样的声音吗？肯定听过的，对吧？经常有时候你一打开电视，他们演到哇，这一个什么什么地貌怎么回事？这是多少万年以前、多少亿年以前什么什么怎么使他们形成的？大家听到这个问题以后，心中有没有问题？其他的人有没有问题？这个是历史，对吗？这一些说这样话的人，大家有没有想想，他凭什么这样说的？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当时他们在吗？他们凭什么这样解释？而且我们很多人就相信了。其实很多所谓的科学家并不科学，因为我们没有做过那方面的研究。很多学校的老师并不客观，因为书上怎么写的他就拿来教了，他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做过第一手的研究，只不过因为是科学家说的，所以他就信。然后科学家说碳14可以研究化石的发展年代，很多人都说，我说这个化石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产生的，人并不知道。他说知道啊，因为碳14就可以来这个研究化石的历史。后来我很好奇，我就好好的去问了一些人，因为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对吧？ 后来呢找到了一位据说当时这些定进化论历史年代的这个会议开会的成员之一啊，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碳十四是怎么回事啊，他说这个是一个误解，很多人就这么传了。他说其实碳十四不是用来定化石年代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化石之所以是化石，因为它里边已经没有碳了啊。化石是一个有机物，它在一个有机体，它在一个突然间被隔离的环境里面，然后它的完整的形象被保存下来，然后它里边的有机物被外边的无机物慢慢的取代，慢慢的取代，慢慢的取代，最后留下的它里边的化学成分和周围的化学成分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的形状保持了原本有机物的那个有机体的形状，只是那个形状而已，里边根本不存在任何原来有机体所存下来的有机物，所以哪来的碳？没有碳哪来的碳十四啊？所以这个根本完全对于化石的研究是一个误解。所以当我们今天所谓研究那些历史的证据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想要上帝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历史的故事而已。科学家们，有一些科学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啊，不想要上帝，其实背后，对不起我这样说一句啊，是自己想要当上帝，自己想要解释一切的问题，自己是最后问题的答案，自己想要做这个位分，所以他不能要上帝，不能要上帝，怎么解释人类的历史？绝对不能承认人类的历史是上帝造的，万物宇宙万物是上帝造的，这个绝对不能承认。因此呢，就编造出一套进化论，大爆炸，等等这些的东西来，其实是麻醉自己的良心，欺骗自己的良心，不想要找来面对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同时命定道德规范的主权。这是人类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到，历史必须是客观的，用编造的故事是不能够来解释或者满足真正对我们今天对历史客观认识的那一个要求。唯有圣经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以他的启示，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提到了两次，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里边说，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第三节说用启示的方法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以这个启示的观念就是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历史的进程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并无法超越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范围去了解我们范围之外的东西，这是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你没有办法啊，人的观察的能力是有限。有很多人以为说我看不见上帝，我就认为上帝不存在，其实这个是对他自己认识能力的误解，以为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我的眼睛看见，我判断才能他能存在，凡是眼睛看不见的他就不存在啊。有一个化学学化学的人曾经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除非上帝让我在试管里边把它证明出来，不然我就不相信它的存在。请问这个话问题出在哪里啊？他的问题出在哪里？除非我在我的试管里面我验证了上帝的存在，不然的话他对我来说他就不存在。
上帝看到既然小的东西可以研究，可以控制在试管里面，
这是对，这是同样一文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孙牧师讲到，就是说他把上帝以为局限到他可以是个物质的，是局限在他自己的试验试管里面的那么小的上帝。翻过来说，他以为他在实验室里边所做的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他错了，他太夸大了他自己实验室里边的那一个能力，其实太多太多东西远远超过他实验室里边能够做到，或者我们眼睛能够看到，或者人类五个感觉器官所能够感觉到的东西之外，他根本存在不了的。那么当他这个 观察和分析的能力所不能及，而他又要去解释的话，这个就是胡说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他只能用猜想，只能用，所以这个我们说佛教在解释人类历史的时候，起源的时候他怎么解释？佛教是这么认为，人类宇宙万物生命怎么来的？在这里有研究佛学的人吗？很多拜佛的人没有认真的研究佛学啊。这个佛教他认为宇宙万物是恒定，是自由拥有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万物轮回的，无常的，变化的。凭什么这样说？不知道嘛，因为不知道嘛。所以缘起论，什么东西都是因缘，因缘就是机会，机会就是进化论，和进化论是一样的，因为是机会创造了这一切嘛。因为物质本身它是有意识的，物质本身是有生命，就是这样嘛。然而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不是根据使徒保罗从来没有说，你看我们今天的圣经里边啊，使徒保罗说，我这个今天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啊，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啊。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的一开始，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下边说，因为我以启示，上帝用启示，他把一个这个使徒的身份托付我以后啊，作为外邦的使徒的身份托付保罗以后，就说用启示的方式，这个 revelation 啊，这个 revelation 用这个方式使我知道，其实那个福音的奥秘啊，这个福音你注意看圣经的时候，它下面有个点点点啊，其实神叫保罗所知道的不仅仅是福音的奥秘，是整个的上帝的奥秘，整个人类历史的奥秘，是用什么方法呢？是用启示给你的方法。所以圣经从来不是说我开悟了，我研究了，我明白了，我客观的看见了，它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一位在这个第五节这个地方说，这奥秘在这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说像如今借着圣灵的启示使我明白了这个奥秘。因此这个时候就得到了解释历史的权威。只有在圣经的光里面，在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启示的光里面，我们真正的明白原来人类的历史是这样产生，这样发展，有这样的原则。这一些原则都在耶稣基督启示的奥秘当中启示出来。当我读旧约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有一些人说，哎呀，传道人对于以色列的历史了如指掌，对自己的历史所知无几啊，我就是属于这样的啊，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啊，对于圣经的历史，对于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了解得很详细。我解释过为什么，因为读中国的历史就是读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件，从中学不到什么东西啊。那么为什么要仔细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因为圣经的历史，借着历史使我们了解了创造宇宙万物上帝的作为和他作为的原则，所以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以色列的历史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历史，它是全人类历史的一个解释的方法，全人类历史的一个脉络的所在。今天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全世界的历史是为什么是这样，你只有读以色列历史你才明白。那么当我仔细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就慢慢的体会了原来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做事是这样的原则。所以我总结出来了一个历史的我自己的概念。什么叫历史呢？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啊，是个变化的过程，它是以时间作为衡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是神与人之间有一个不断的互动啊，神不断的向人类启示、讲话、感动，人有归向他的，有反叛他的。这时候不断，这个上次孙牧师讲到这个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这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神与人之间互动的一个过程。 那么同时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边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是一个人不断的无知走错路，上帝又不断的把人慢慢的拉回来，慢慢的拉回来的过程。实在拉不回来了，上帝就兴起一帮人来改朝换代，把那一个旧的烂的这个已经腐败的不行的朝代把它废掉，然后上帝兴起一个新的人来使他能够归正，然后这个上来的新的人以后又开始腐败，又开始堕落，就慢慢慢慢又不行了，上帝把它废掉，然后再兴起一个起来。所以这个是改朝换代背后，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就是这样的。当这个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啊，他们从君王到百姓，甚至到祭司到先知，通通都拜偶像了，上帝一看这个不行，全部走错路，因为他一拜偶像，信仰一错误，必然导致道德上的错误。于是神就开始兴起一个工作，就是找一个新的人，那么他基本上还是敬畏上帝的，然后在他的呼召之下，有一帮信仰上基本纯正，道德上稍微好一点的人就起来造反，然后就把那个腐败的堕落的把它推翻掉，然后就归正一下啊，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的，教会在不断的走错路，上帝就不断的兴起新的人来把它归正，把它归正，把它归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有一次最大的归正，就是天主教被归正，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那、啊、因为这个教会太黑暗、太腐败，人背叛上帝，啊，打着教会的名义完全走世俗道路的时候，上帝说这个不行。啊，所以就兴起像以马丁路德为代表，其实不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啊，是整个那一个时代，整个人的内心里边已经厌恶了那种，背叛上帝的所谓的基督教啊，然后借着一批人能够归正我们的信仰，这就是历史，不断的人在走错路，上帝不断的把人重新拉回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当中，上帝最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这是我们讲到了关键性的问题了。第六节，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的第六节说，这历史的奥秘为什么要这样发生？其实整个人类历史的奥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生命的奥秘。我可以再在这里强调一次，亲爱的朋友，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可以容我挑战你一句话，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边，我敢担保你，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我在电台里边曾经向墨尔本的华人听众挑战过啊，我说你不服气，请你告诉我，你活在这世上干什么，你有什么价值？这是人类历史的意义，到了最根源的地方，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加起来，就形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那一个大的长河。所以，整个历史的意义，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这个今天在中国大陆道德堕落，今天在高等教育学府里边道德堕落，我很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因为中国大陆走了无神论的思想道路，对吧？价值道路。如果我们相信无神论，在座的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员的，自己想一想，共产党叫我们叫什么呢？叫我们叫高级动物，对吗？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高级动物，把高级去掉，你就是个动物。所以，共产党的理论，无神论的科学思想，叫人甘心做动物，不过加上一个高级，使你的内心里边得到一点安慰，而本质上你不过就是个动物。既然是动物，没有上帝，没有客观的道德的标准，人还讲什么道德？人还用什么东西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人还用什么东西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这是不可能的。你活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满足像野兽一样的欲望。这是无神论和今天科学主义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你是什么人？你不是人。什么叫人？人就是高级动物，把高级去掉，你就是动物。动物干什么？就是繁衍后代，是吧？吃喝睡觉，繁衍后代，你还有什么意义？请解释，你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承认你是高级动物，你承认你是猴子变来的，请问你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要小看这些理论，这些理论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极大。进化论者应当向全人类道歉，因为他们给社会、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性的、毁灭性的这个理论太可怕。共产党接受这种理论，危害全中国人民，危害全世界人民，他们应该道歉。掌不掌政权那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理论，我们不在这里搞什么政治的问题，是吧？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政治，政治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是极关重要。如果你不关心政治，有人关心政治，那你就倒霉了。那圣经里边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非常清楚的把这一个历史的奥秘，不是什么进化，不是什么无神，而是这一位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自己来告诉我们。第六节这个地方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所谓的，这里说外邦人是指的非以色列人，也就是说整个普世上的人，要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上帝预备整个人类的历史，从洪水以后，上帝跟人类立约，说神不再因为人的罪恶完全毁灭这个世界了，神要允许这个世界继续存留，一直存留到今天，可能未来还有少许的时间。从以色列复国以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就进入到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了。还有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时间已经不会太久了，因为根据这个旧约圣经里边的这个预言啊，特别是先知约珥的预言，就是当上帝把整个以色列从世界，以色列民从世界各地招聚回来，重新成立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曾经分裂了，分裂成南国和北国，后来北国的以色列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帝国彻底消灭了，后来巴比伦又把南国犹大把它消灭掉，这个是公元前500多年，将近600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因此以色列国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不存在了。后来这个在波斯的年间，有一批的犹太人又回到以色列那个祖居地，重新开始建造他们的圣殿啊，恢复他们的文化，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成立过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后来在马加比革命的时候，他们成立了一个类似于王朝，但是不叫以色列。所以他们重新建立以色列国，而且在这个以西结书准确的预言说，他们不再是二国，不再叫犹大国，而叫以色列国，有一个政府来统治他们。这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而这个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直到1948年这个预言，这2500多年以后啊，2600年以后，哎，这个预言准确的应验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到了，哦，现在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了。那么今天的历史还存留，还没有结束，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了它唯一存在的意义，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圣经，彼得后书 啊，新约圣经彼得后书，如果第一次来的没有圣经的，旁边的弟兄姊妹来帮助他们来翻一下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啊，彼得后书第三章，我没有把它打到投影上来啊，一个是可能比较懒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让大家熟悉翻自己的圣经啊，彼得后书在哪里？有些人不要到旧约里面去找啊，新约彼得后书啊，咱们做基督徒看投影看多了以后，回家翻圣经啊，翻不着。啊，这就麻烦了啊！所以咱们要借着各方面啊，是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圣经来熟悉。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这个应许的就是说他再来世界末了的事情还没有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这里说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今天他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也就是说他再来的日子还没有到，这个世界还存留。在前边的一句话里边就是说这个，但第七节啊，这个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只存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也就是说今天的日子还存留的啊，有两件事要发生。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得救的人数要填满，神愿人人都悔改，当然不可能人人都悔改。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外邦是有一个数量，这个数量没有人知道，只有他知道。那么当这个数字填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就到了。那么这个时间到的时候，有第二个事情要做，那就是不敬虔的人要遭审判，要受审判遭沉沦。所以对于因信愿意谦卑悔改自己的罪恶，认识人类世界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罪恶，有悔改之心的，上帝要拯救他们。所以愿人人都具有这样的心，让他们悔改。但是那些不敬虔不悔改的人，他们必越久越恶，这是上帝说的，圣经说的啊。所以这个世界的趋势不会越来越好，只有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人类的历史对于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早期的时候咱们中国文化是敬天文化，后来呢就是开始讲人文道德的文化，到了最后以至于我们彻底接受整个中国大陆的主要这个文化里边接受了不要上帝啊，接受了道德没有基础，接受这种思想啊，不再敬畏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是慢慢的，这个主流的趋势是越来越远离上帝的。虽然是这样，每一个人的心还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里边有一个永远不可毁灭的良知，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因此在面对自己的良知和面对上帝借着众教会借着众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在我们里边就产生了一个不得不让我们选择的一个地步。因此人的内心里边就开始选择了，所有到教会里来的人就更加要面对这个选择，就是我要相信上帝，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不完美，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也不是完人，我需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认他为我的上帝，然后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他。你是做这样的选择呢，还是你说什么罪什么上帝什么永生什么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老子天下第一，谁听你的？ OK， 你可以，这是你的选择。那当福音传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痛苦，这个痛苦就是你必须要做选择了，无可推诿了。那圣经说神把这样的选择要临给世界上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未来 做出你自己选择，最后要在上帝审判台的面前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起你自己完全的行为。今天我们要报告给大家，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内在的那一条线，就是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普世的人，每一个人，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现在我们听到了普世欢腾，救主下降，是吧？这个就是整个上帝的心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纪念这一位救主到来2014年。所以每次当我们写2014年的时候，2013年、2012年，当我们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宣告人类的救主来了2000多少年了，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一位救主的面前，我们做什么反应呢？将来有一天这个历史要结束，整个人类要这个包括我们的宇宙万物都要结束。圣经告诉我们，当初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好像拉开这个一个幔子啊，这个支开一个帐篷一样的啊。因此根据这一段经文呢，有人写到，就是说我们看到天上这些星星啊，其实它不一定真实的存在啊，这个不过是在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距离的里面，上帝放在那里很多的发光点啊，离我们近的地方，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就是神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啊。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这个空间是有限啊。当然，神是无限啊，所以我们这一个宇宙万物到底有多大，不知道。圣经说，他拉开诸天，好像张开帐幕一样啊，拉开一个伟大的空间，所以给人预备了这样一个可住之地。人在这一个空间里边很渺小，很渺小，很渺小。地球在这个空间里边也很渺小，但是上帝说，神拉开这么大一个空间，就是为了这一个渺小的人来创造。人是神创造的目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就从起初上帝创造的永恒的生命的性质里面，进入到了一个暂时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人就进入历史了。那么在这个暂时的生命里边，上帝要解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因罪与上帝隔绝的那个关系，要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所以整个人类的早期的历史里边都有献祭的行为，就是借着一个牺牲流他的血来赎我的罪的概念。那么这一个概念是要指向，使我们明白将来有一天是神的儿子要来为我们普世的人来作为那一个流血的牺牲，来真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么这个是人类历史存在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如果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将来永生的盼望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早下地狱。因为按照我们的恶行，按照我们对上帝的背叛，我们没有资格生活在上帝的面前。因此这一个人类的历史，上帝把它从永恒进入到一个现实，在现实的里面，我们还没有下到地狱里面，那么给我们一个再一次的机会。所以在这里说，上帝的心意是叫人类在历史当中人人都能够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回到那里去。我们人类的历史不是到了历史结束的时候，或者到我们的生命死亡的时候就结束了，在未来的时候还有更远的历史，那个叫无终的永恒。主耶稣说，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然后他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个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天上的是另外一个地方的永恒的产业。上帝能够给我们创造一个这样的产业啊，这个产业不是我们有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当然很辛苦。你知道为什么辛苦吗？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才辛苦的，其实一开始不必那么辛苦。谁知盘中餐，我说粒粒皆祝福，那都是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造了这样的胃口，所以他造了这样的庄稼，造了这样的牙齿，所以他造了这样的籽粒，让我们能够吃进去，嚼一嚼，很香，咽下去，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是吧？这一个完美的和谐 那是人自己造的吗？那是农民造的吗？那是进化论偶然产生的吗？那是 stupid mind 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所以真正我们知道，在上帝启示的光中，这样的和谐绝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如果你回家你说，哇，今天这个菜怎么这么好吃啊，哇，这个盐怎么跑到这个菜里边去了，这个菜怎么切成正好我可以咬的，哇，这个过程是这个菜真聪明，这个盐太聪明了，这个菜就这么偶然产生了，你妈不气死了。进化论者就是这样，哇，这个苹果这么好吃，它怎么进化的？这个苹果知道我的舌头是这样的神经系统，这我的身体是需要这样的营养供应，哇，这棵树真聪明，上帝就气死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来客观的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清醒的面对上帝的启示的时候，才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上帝今天还让历史存留，但是已经不多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要结束，对吗？然后你个人的历史也要结束，同意吗？人生下来的时候，别的先不说，他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什么哭到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呢？因为他知道他被判了死刑了，缓期执行。缓期多少年没有人知道，对吗？为什么你要被判死刑？因为死是从罪来的，因为我们从祖先犯了罪，我们就被判死刑了，缓期执行。那么在这一个缓期执行的时间里边，爱我们的上帝他要解决一件事情，要叫我们从死刑里边得着释放。称义这个字就是放你自由，你是个死刑犯，然后法官说因为某种这个条件的满足，不再判你死刑，让你自由了，把你放了。所以耶稣来说，我要让你得着自由的意思，就是让你从这个死刑里边得到释放，这叫做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传遍普世，今天也传到你我的耳中。你的历史有一天要结束，你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将来要临到我们众人要审判我们。刚才我们读到的彼得后书里边提到了，就是要存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历史是延续的，人类的生命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自主，但是到了某种情况下不能自主。客观的历史也是这样的，不是人为所欲为，最后可以不负责任。你开车都不能随便乱开，你随便乱开的时候要对你开车的后果负起责任，对吗？人类的道德更不可这样。那么道德的标准由谁建立呢？乃是由他建立的，由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所命定的。那么他既然命定了这个，有一天他要追讨。所以当我们来更正我们历史观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来了解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要了解这个历史为什么存在，历史的价值，我在这里边有什么关系，我将来要到哪里去，过去我从哪里来的，是他创造的，将来有一天他要审判，他要命定将来的那一个永恒的历史。当我们客观的真实的从他启示的光中认识他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开始严肃起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负起我们该负起的那个责任，我们的人生就不能够再那么轻浮，再那么随便。福音今天传到我们中间，是要把我们悔改的盼望告诉我们。前面我提到一个问题，如果不在福音里面，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人生活的实际上到底为什么。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边把这个问题已经告诉我们了，现在就是我们自己要对这个问题做出答案。然后我们了解了这个意义以后，我们以后的人生的道路要怎么样走，这个就告诉我们答案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对自己未来的历史要负起责任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研究这一本书，因为这个是唯一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给我们的，告诉我们的，我们当怎样行。那么最后呢，但愿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当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或者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活着需要被提的那个日子，因为这日子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上帝不让我们知道，你的寿命什么时候结束，上帝也不让你知道啊。所以上帝让我们警醒，活在当下，做正确的选择，进入他所给我们的那一个真正历史要给我们那个意义的所在的里面，使我们今生呢不但不会浪费，而是能够彻底解决我们该解决的那个根本性的问题。好，现在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能够稍微安静一下。我们来思想，客观的来想一想，人类的历史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人类历史为什么会这样？谁有权柄、有资格来给我们解释？我们过去的历史观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们认为的人类历史、宇宙万物的历史是谁告诉我们的？他有什么资格告诉我们？凭什么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在福音里边，在上帝启示的光中，我们明白了，知道了，历史是这样的，掌管历史的是这样的，目的意义是这样的。现在神还给我们生命气息，还给我们要继续延续的历史，但是已经非常有限了。那么在这样的历史的进程中的我，时间是变化的量度，而且它是定向的变化，我们人留不住时间的，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必须往前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上帝给了我们往哪里走的选择权。既然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权，我们根据什么来做选择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正我们的历史观，能够更正我们的人生观，使我们将来有一天面对他的时候不至于遗憾。愿上帝祝福大家。